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一个在全本圣经里面呢、总共有七个地方记载说神叫人的名字啊，不止叫一次，他是叫两次。这七个地方，第一处在创世纪22章，当亚伯拉罕准备要献以撒的时候，神呼唤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叫两次。第二处在创世纪46章，当这个雅各要准备到埃及去见他儿子以撒的时候，神呼唤他说，雅各，雅各，你下埃及去，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那第三处在出埃及记3章，那里神在荆棘里面向谁显现？摩西。荆棘没有烧毁，神说，摩西，摩西，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那第四次在今天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3章，神喊说，撒母耳，撒母耳。那第五次在新约路加福音10章，神喊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怎么样思虑烦扰。那第六次在也是路加福音22章，神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要塞麦子一样。那第七次在使徒行传9章，神喊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圣经里面有这七个地方，神叫人名字不是叫一次，叫两次。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叫人的名字叫一次就不得了了，神叫两次一定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有非常重大的事。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那有一个记者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50年来结婚啊，真的没有吵过架吗？”那先生就抢着回答说：“真的没有。”50年来我们真的没有吵过架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蜜月旅行的时候啊，就学到，我从太太身上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记者就追问说，那这话怎么讲呢？先生就说啊，那一次我们蜜月旅行到大峡谷去度蜜月，那我们就租了2匹驴子和1支手枪，我太太就带着那支手枪。那走到半路上啊，他骑的那个驴子不走，我太太就喊一，那驴子不动，喊二，仍然不动，喊三，还是不动。我太太二话不说，拿着枪就毙了那只驴子。我就说，太太啊，你这样不是太残忍了吗？我太太马上喊一，当时我马上闭嘴。5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弟兄姐妹，全本圣经里面哈，神喊人名字啊，喊两次的有这七个地方。这七个地方，神向人启示他对人恩典呼唤的一个七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把这七个地方 拿出来好好看一看，很宝贵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来查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来读一到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们来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十，请弟兄先来，请。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好，到这里，谢谢。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相聚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我们这时候求父神开通我们的耳朵，求父神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让我们在安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恩主，但愿坐宝座的神现在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深处说话。我们愿意对你说，仆人静听。我们等候仰望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神连续两次呼叫撒母耳，撒母耳给我们什么功课？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神为何拣选撒母耳。早上来的时候，我的姊妹看见这个题目，神为何拣选撒母耳，她马上跟我讲说，我知道神的主权。哇，标准答案。我说这个标准答案啊，是很就是对，是很标准，很笼统啊。我希望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是神的主权，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拣选撒母耳他就拣选他。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详细看圣经啊，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啊，撒母耳当中啊，他有特点，所以神拣选撒母耳。今天有几个特点，请你把它记起来。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请我们一起说，有奉献。根据圣经啊，撒母耳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奉献给神了。 按照当时规矩，萨穆尔没有资格来侍奉的。他年纪也不够，还那么小，训练也没有，凭什么萨穆尔能够侍奉？凭着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请我们看什么是拿细尔人，什么是拿细尔人的条例，请你看第一章，第十节跟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 两节哈，一来，请。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哦，还有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啊，来，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拿细尔是什么意思？拿细尔就是归于耶和华。他的母亲把他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把他奉献给神。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知道撒母耳是哪边的人啊？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撒母耳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以法莲支派啊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当时什么人可以侍奉神？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侍奉神。撒母耳不合资格的，但是神为何拣选他？甚至拣选他当祭司，还当先知。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把他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他的妈妈把撒母耳分别为圣，献给神，做拿细尔人。你如果读民数就知道，以色列支派十二个支派，不管是男是女，妈妈爸爸有权决定把孩子献给耶和华，献给神。这里撒母耳就是他的母亲替他做决定，他的母亲在祷告里面就把撒母耳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你如果读属灵伟人传记，你会发现，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啊，他们之所以今天被神大大使用，跟他母亲的祷告很有关系。像卫斯理约翰，神众目的仆人，他的传记里面常常提到他的母亲，他母亲的祷告帮助卫斯理约翰成为神很重用的一个人。还有奥古斯丁也是一样，奥古斯丁被神大大使用，他是一代伟人。但是奥古斯丁以前坏得不得了，奥古斯丁以前很败坏，他的妈妈不断为他祷告，终究使奥古斯丁悔改，然后被神大大使用。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也是一样，以前很败坏，贩卖黑奴，无恶不作，他的母亲不断为他祷告，终究使他悔改，被神重用。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忽略你对你孩子属灵的影响力，特别是父母亲们为孩子的祷告很重要。我最近几个日子常常跟我姊妹学习一个功课，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跪下来为我的孩子祷告。虽然我的孩子已经24岁我讲他笑，几岁？26啊，26岁，22岁，对不对？26岁，22岁，我学习功课，晚上睡觉前， 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为他们能够被神使用祷告，为他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分别为圣，不随着世代的潮流祷告。弟兄姐妹，不要忽略我们父母亲为孩子们祷告的那个影响力。我们要多多关心他们的灵性，不只是给他们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满足他们这些物质享受而已。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我们彼此勉励，为你的孩子祷告，求主也使用我们的孩子，像使用撒母耳一样。撒母耳就是他的母亲替他做决定，奉献他的孩子一辈子做拿细耳人，神就听祷告，神就拣选他，就使用他。拿细耳人的条例是讲什么？讲到说哈，你就是什么资格也不够，你一点资格都没有，但是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给你开一条道路，神就可以使用你。按照我们的天然，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侍奉神。为什么？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的训练也不够。不要以为你念了一点圣经，懂了一点东西，就可以来侍奉神。我们的年纪也不够，我不是说我们属肉体 的年龄，是说我们属灵的成熟度不够，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但是很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乐意来使用你。这是拿细耳的条例。所以我们想到说，神啊，我怎么配呢？我怎么有资格呢？你既然要使用我，你就会觉得，哎呀，侍奉神是很喜乐。教会当中有一些比较不好做的服事，比方说哈，照顾小孩子，比方说带主日学，都不容易了。但是你想到说，神啊，我怎么有资格这样侍奉呢？就是你给我一个极大的恩典，你就会感觉会不一样。这是撒母耳第一个，为什么神会拣选撒母耳？有奉献，第一是有奉献。第二，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有开通的耳朵。请我们一起讲一遍，请。有开通的耳朵。神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你看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撒母耳实在是有一双开通的耳朵，听话是侍奉神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个每日灵粮啊，就是 Daily Bread 一本小册子，他曾经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哈，他作者说，他说从前啊，有一次他早上听到那个窗外小鸟很快乐的叫声，哇，那一次第一次听的时候啊，他心里很兴奋很激动，怎么这么美妙的声音，他受吸引。但是渐渐的他习惯了，他不再听了。不是说小鸟不再唱，乃是说他充耳不闻了。那个结论，作者在提醒说哈，说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不再透过圣经去听神的声音呢，这个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记得你从前刚得救的时候，你非常喜欢读经，非常喜欢祷告，因为你从圣经里面常常看见、听见神对你说话的声音。但是习惯了，渐渐的，读经祷告变成例行公事，你不再听了、啊。 这里说，当你不再听的时候，你就迷失了。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走很远了。圣经一直对我们 说话，神透过圣经一直对你说话，问题你有没有在听？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那个快快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不要漏掉，不要漏掉神的话，不要漏掉。好像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快快的听，听得到不要漏掉。今天我想请问你，每一次礼拜天哈，讲台所讲的信息，你回去以后你记得多少？一般能够记得20%、30%已经不错了。那20%、30%里面又有什么东西？恐怕最记得的是那些讲员所讲的一些比方啊、见证或者是故事，那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东西听进去了，而真正严肃要紧的信息漏掉了。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不要漏掉。听说以前这个当兵的时候啊，部队里面有一种训练人家这个听觉的这个事情啊，他怎么训练呢？那个部队啊，就读一封信，那他读一遍，你听了。他读第二遍，你听了。第三遍他就不念了，他要你说出来刚才是说什么。那他们读的那封信啊，那个是一个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士兵啊写给那个他的故乡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很怕当兵，所以这个士兵就写信，写这封信给他同乡的这个很怕当兵的年轻人，那题目叫做你不用怕。他说，最近我知道你为了当兵的事情呢很害怕，但是你不用怕，因为临到你的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你被抽到去当兵；第二个可能，你没有被抽到留在后方。如果你没有被抽到留在后方，你就不用怕。那如果你被抽到去当兵，又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把你派到前线；第二个可能，把你留在后方。那如果你被留在后方，你不用怕。那如果你被派到前线，又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另外一个可能把你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如果你被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你不用怕。那如果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又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你受伤了；第二可能，你平安无事。那如果你平安无事，你不用怕。那如果你受伤了，又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你受重伤，一个可能是你受轻伤。那如果你受轻伤，你不用怕，包扎一下就好了。那如果你受重伤，又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你重伤而死，一个可能你重伤而痊愈。那如果你重伤而痊愈，你不用怕。那如果你重伤而死，你不用怕，你也不会怕。所以弟兄姐妹，这故事里面有几个不用怕，你听见没有？要听清楚，不要漏掉。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耳朵要听清楚，不要漏掉，不要只记得那些比较比方见证故事。重要的是要把那些因为这些比方见证故事所引证出来神的真理，不要漏掉。 快快，就是第一意识不要漏掉，第二个意识预备好耳朵。英文的圣经呢、有翻译做 ready listener， 预备好耳朵来听。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啊，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个预备好的耳朵，马上说：“我在这里。”后来，他把他的孩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柴预备好了，火预备好了。儿子说：“父亲，亚伯拉罕有一双预备好的耳朵，他不但听见神的声音哈，他也听见他儿子的声音。他马上说：‘我在这里。’儿子就问说：‘柴好了，那个火预备好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后来，亚伯拉罕把以撒绑在祭坛上面。当举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天使就马上说：“你不可动手杀这孩子。”天使先呼唤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听见了，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有一双预备好的耳朵，他三次连续说：“我在这里。”证明亚伯拉罕预备好了，有一双预备好的耳朵，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听见人的声音。很多时候啊，神是借着人向你说话的，有些时候神是借着你的对头向你说话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双预备好的耳朵，能够接受神的带领，也可以接受神的启示。神为什么拣选亚伯？为什么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第三，有忠心。请我们讲一遍，请有忠心。请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撒母耳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有十二岁。在这里，你看见撒母耳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工作？没有人会叫撒母耳去杀牛宰羊啊。这里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对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开门不容易，关门也不容易。开门是表示他是最早到耶和华圣殿的，关门是表示他是最晚一个离开耶和华圣殿的。当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他只是在做这么样一个卑微、这么渺小的工作，但撒母耳是忠心，他忠心的完成每一件小事，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神也将大事交给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有机会哈，为别人做一点小事，给别人一点帮助，给别人一点安慰，你要抓住机会，不要让它轻易过去。世上的人是注意我们所做的大事，我们的主却是注意我们所做的小事。我们的肉体喜欢做大事，让别人看见，受别人称赞，我们的主确实看你在小事上有没有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要得主的称赞。如果你没有在这些事上忠心，即便你有很大的成就，还是要接受主耶稣的责备。神的话不是很清楚吗？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将来哈，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有一些得大奖赏的人啊，会让我们跌破眼镜。你绝对想不到，哎，这些人是那么卑微，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但是这些人在主的面前实实在在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尽了他们最大的忠心，把他们所领受的那一点点的恩赐都摆上，把他们所能做的那一点点的事工都做得好，他们要得神的赏赐。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要派许多事给你管理。相反的，同时一定有很多这个在教会的大人物弟兄姐妹以为是大柱石的这些人，要接受主耶稣的责备，因为这些人所做的很可能是会得人的称赞。神为何拣选撒母耳？第一，有什么？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第三，有忠心。第四，有谦卑。请我们说一遍，请，有谦卑。撒母耳，神第一次呼唤他，他跑去找以利，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神第二次呼唤撒母耳，他又跑去找以利，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神第三次呼唤撒母耳，他还是去找以利，以为以利在叫他。后来第八节的末了，第八节的末了，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对谦卑人说话的神。撒母耳一次两次到以利面前接受他的带领，接受他的教导。那时以利啊年纪老迈，灵性软弱，但是在撒母耳看来啊，不管你年纪多老迈，我接受你的带领；不管你的灵性多软弱，我接受你的教导。哦，这是谦卑啊。后来在第三章十九节二十节说啊，后来撒母耳长大，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从但到别示巴，就是从当时的以色列最北端到最南端，所有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说哈，我要在神面前谦卑，但是啊，如果我们没有在人面前谦卑啊，你说在神面前谦卑啊，是不真实的，是不真实的。我们需要在人面前谦卑。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是不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姐妹说，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说？ 要存怜悯的心，要存怜悯、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弟兄姐妹，真正谦卑啊，一定要在人面前谦卑，否则你说你在神面前很谦卑，那是不真实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不但在神面前谦卑，在人面前也要谦卑。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他有谦卑。有一个讲广东话的这个牧师，他有一次被请到讲华语的礼拜堂去讲道。那这个牧师啊，他的华语啊已经讲得不错了，但是有些时候啊还是会有些不标准。那一天他讲到的信息是讲到基督徒谦卑的信息。那当时会众有100多个弟兄姐妹在下面听他这样讲：做基督徒要谦卑，做长老执事也要谦卑，做牧师劝导更要谦卑。这个牧师啊，把那个谦卑啊，他讲成谦卑，在场100位弟兄姐妹全军覆没。不过我在想说哈，这个牧师啊，把谦卑讲成谦卑啊，很有道理。人不谦卑，人不死啊，怎么会谦卑呢？一个人不愿意死，不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他谦卑不了。奥古斯丁说：“你要经历什么？你要遇见什么？第一，要谦卑；第二，要谦卑；第三，要谦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对谦卑人说话的神。神为何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第三，有忠心；第四，有谦卑；好，第五，有认识。来，请我们讲一遍，有认识。这里撒母耳一次两次三次他都认为是以利在叫他，以利都跟他这样讲：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直到第三次，以利才明白，哦，这是神在呼唤撒母耳。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啊，以利虽然年纪老迈，眼目昏花，灵性软弱，但毕竟以利是侍奉神的人，他毕竟有经验啊。所以他就教导撒母耳说，第九节：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撒母耳在这以前他有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声音？请你看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怎么样，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撒母耳在以利下面侍奉耶和华这么久了，他有奉献，他有开通的耳朵，他有忠心，他有谦卑，他学习很多的侍奉，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但是第七节这里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撒母耳那时还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声音，不止没有听过，这里说也还未认识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认识啊，什么意思？在新约里面，认识这两个字啊，你很容易从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身上学到明白这个功课。玛利亚怎么怀孕？ 圣经说是从圣灵怀孕。当时那个时代，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子怀孕，那是会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玛利亚顺从神，她宁可被打死，她情愿。不容易，玛利亚真的不容易。她的先生约瑟也不容易，约瑟是要暗暗的羞他的妻子，好在天使出来拦阻。约瑟也不容易。当圣经记载这件事情以后啊，后面就加一句话，这句话很宝贵，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句话。马太福音，请你看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24节跟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4节跟25节，我们翻找以后一同来念这两节，请。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在这里，同房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认识。认识是讲到你对一个人啊有很深的连结。撒母耳那时候还不认识耶和华，他跟神还没有很深的连结。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就像撒母耳一样，可以活在教会的里面，可以参加各样的活动，可以唱很好听的诗歌，可以负责各样的服事，可以带别人来聚会，但是这些人就是不认识耶和华，还没有第一手遇见这位复活的主，还没有亲耳听见圣灵透过圣经对他们的心说话。所以这样的人哈，一碰到试探、引诱、难处，就垮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宗教的活动、肉体的感觉为满足。我们要认识神，除非我们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除非我们跟这位主有很深的连结，那我们所信的是宗教，不是生命。你看保罗，他一生追求什么？认识基督。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弟兄姐妹，追求是好，但是你要追求，你要知道你所追求的方向是对的。很多人有许多的追求，但是所增加的只是脑袋里面的知识，而不是心灵里面的认识，这是很可惜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要追求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认识耶和华，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当中认识耶和华。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神为何拣选撒母耳？第一，有奉献；第二，有开通的耳朵；第三，有忠心；第四，有谦卑；最后第五，有认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把撒母耳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好使我们这一班 蒙恩的儿女们都愿意把自己献上，为你而活。求你也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愿意谦卑受教，愿意忠心服侍。神啊，你也开我们的心眼，教我们渴慕更多来认识你，更深刻认识你，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可以在这末后的时代做你荣耀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